各位早晨，好开心咧，有机会同大家再睇神嘅话语。我哋一齐喺上帝面前先安静，准备我哋嘅心。差天父，多谢你俾我哋能够聚集一齐去迎接你，求你叫我哋谦卑落嚟，去重视你嘅话语，去实行你叫我哋要做嘅嘢。求上帝带领加力。怜悯，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在几年前，我记得我和我太太去九州旅行，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去到九州北边一个最北的叫门司港。门司对面就是本州的下关，他们隔了一个叫关门海峡。其实海峡当中是一个孤岛，是我一直很想去的地方的。不过可惜那晚我们要驾车回福冈，就没时间逗留。究竟这个孤岛为什么会吸引我呢？原来400年前号称日本第一剑客的佐佐木小次郎就是在这里死在宫本武藏的剑下。由于佐佐木小次郎原名叫岩流，日本人就叫这个叫岩流岛。今天我们在地图上就见到这个名字。咁宫本武藏系咩人呢？呢个人好犀利啊！佢唔单止精通兵法，佢仲系出色嘅画家，佢更加系一个剑术嘅奇才。佢独创咗一套叫做《二天一流剑法》啊，有剑圣之称啊！13岁嘅时候咧，佢已经挑战当时有名望剑客。你谂下，13岁细路做咩嘢咧？可以？但他就做这些事。29岁的时候，他已经跟超过60个当时的高手对决，跟他交过手的人非死即伤，可以这样说，很得人惊。其实从日本战国末年一路过渡到江户时期，这个就是日本武士涌现的年代。有些日本的武士沦落成为浪人，就来到中国沿海抢掠。这个就是大家读历史的时候读到明朝的倭寇。其实宫本武藏同时期有一个能够唯一可以跟他匹敌的人，是谁呢？这个就是后起之秀佐佐木小次郎。他号称第一剑客，其实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就是1612年的时候，两个人在这个孤岛里面展开了一场生死的决斗。为了一定要赢小次郎，宫本武藏用了1年时间去部署。他不单止研究如何提升剑法的杀伤力，在决斗当日他还故意迟到几个钟头。为什么呢？他是要令小次郎等到不耐烦，然后等他在浮躁的时候露出致命的破绽。还有他一上岸的时候立刻霸占着一个什么呢？背向太阳的位置，他站正在对着太阳的位置。那小次郎一定要面向强光，于是他每一个招式都有阳光的掩护和扰乱，小次郎一定处于下风。结果呢，小次郎在还没有机会使出他的岩流剑法之前，就已经死在宫本武藏的刀下。这一次是宫本武藏最后一次的决斗。据说杀了小次郎之后，宫本武藏已经达到人刀合一境界，犀利啊！所谓众生低手，唯我独尊。你试想在孤峰顶上面找不到对手的宫本武藏是多孤单，所以他从此不再用剑，他用木刀，不过他木刀一样能够杀人。有人说今次宫本武藏其实胜之不武，用诡计，但你不要理，几百年以来宫本武藏一直被日本人神化和崇拜，他的故事仍然令很多人着迷。没错，所谓成王败寇，是不是 人总是喜欢崇拜一些强人，歌颂一些王者的。事实上，古往今来，无论什么年代，不同的社会都好，整个世界都是玩同一个游戏的，大家都是要做一哥，大家都要踩得人，大家都要赢。或者我们很认同这个是迈向成功的正能量，但是想清楚，如果当什么都要赢，什么都要叻过人，这种的心态成为我们的 DNA 的话，人就会变得很攻击性。无论去到什么环境，做什么岗位，接触什么人都好，都是惯性的觉得要砌得人家，铲走一些阻住你上位的对象。咁如果我哋系咁谂嘅时候，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翻到教会，对住教会嘅弟兄姊妹，会唔会都系咁？我哋参与教会嘅侍奉，会唔会都系咁？嗱，我想喺今日呢段经文，我哋思想之前咧，我哋睇睇路加福音第廿二章，耶稣嘅门徒又如何咧？原来发生一件事。就是在晚餐之前，门徒在做什么呢？争谁个做大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心态来的。但耶稣怎么跟他说？他说外邦人有君主统治他们的时候，这些就是他们的恩主。但这个游戏不是你们玩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做领袖的是要服侍人，而耶稣他自己就是服侍他们。于是就开出了上一次我们看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的背景。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次李牧师跟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一节，是不是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的教训非常颠覆性，是不是跟世界上的标准不同？你们不可以这样，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我们觉得是常规的东西，当然是这样的东西。耶稣说你们不可这样。十二节，今天我们看的就是接着上去上一次的耶稣洗完脚之后怎么样呢？约翰很细心很细致，他说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其实十二节穿上衣服又坐下，对应翻上一次，大家还记不记得第四第五节讲啲咩嘢？就是耶稣离席，唔该，唔知系咪冇电啊？我哋上翻去前面吓，耶稣离席坐站起来啊，然之后点咧？脱去佢嘅衣服，束上。要这个什么装扮来的？其实约翰很仔细去记载耶稣这个动作。离席站起来是什么意思？就是离开他坐主这个位置。站起身，坐在这里是被人服侍，站起身是服侍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窝福四十周年的堂庆的聚餐，在红磡一个大的酒楼。去过未啊？嗰日我都有啲嘅嘢要上台，所以懒靓咁样着三件头西装，咁啊坐翻落去席嘅时候咧，咁食饭自然间就会除咗件面衫嘅，剩翻两件头。食一食下嘅时候咧，就起身去 toilet。行过嘅时候你入我，我唔识佢喎，咁好入我埋去。我想要杯橙汁啊。咁我话佢哋只系啊，我睇一睇一样嘅喎。嗱，其实原来啲离席站起来咧。就不是再被人家服侍，你要做服侍人的角色。不过当时我还没 ready 做这个角色，所以叫他们找真人 真正的 waiter。 其实原来耶稣坐了在筵席的当中，他离开他主人的席位，站起身脱去衣服，除下他自己做老师的时候所穿的衣服，其实是脱去了他做主的身份。 然之后拿一条手巾束腰，这个是仆人的装扮的。耶稣不是贪得意做一件仆人装扮的时候是搞一下镜拍一下相，他是拿起这个身份去做仆人做的事。他跟着耶稣真的洗脚，而且用束腰毛巾抹干。来到十二节，约翰再仔细描写耶稣另一个的动作，穿上衣服坐下，是对应的。他是这么仔细写这些细节做什么呢？其实有意思的。现在耶稣就是穿回个原先老师的衣服，坐回个主人的位置，然后开口讲话。十三节，他说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你们说得没错，我本来就是。这个我本来就是之前其实原文有一个加这个字，因为这样，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个系字都很不简单， Amy 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很有力的字，圣经里面周时用这个字宣称神他自己。这个是指向耶稣的本质，我本质上就是主。所以中文圣经叫做本来就是，我觉得也很恰当。其实主这个身份不是要你认证，不是要你承认，他本来就是。这个本来就是，就是下面十九节，就是经上所记的那位。你好有趣，觉得十三十节两节，耶稣很在意一样东西。看到十四节的时候，你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的老师，尚且洗你的脚。你觉得耶稣在这两节里面很在意突显什么？他本来的身份，是不是？前面好像很谦卑，你说但是为什么现在突显我主的身份呢？其实主的身份和先前洗脚人的身份完全格格不入的。所以呢，耶稣用尚且两个字。洗脚是要怎样的？是弯低身跪在这里。你只是看一看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知道洗脚人的地位是多么卑微。作为主，他是应该被人洗脚的那个。但是现在呢，本来的主竟然间调转了，放低他主人的身段，拿起仆人的角色，放低他的尊严，去跟本来做仆人的人去洗脚。我相信就算你的菲佣生日，我想那餐都不是你煮给他吃的，是不是？然后煮完他吃之后还要 serve 他。主人的身份耶稣今天放低，去服侍一个本来是仆人的人。你说个反差是多大？而且耶稣跟着说什么呢？你们也都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是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其实耶稣说得很清楚，很清楚，耶稣之所以为门徒洗脚，不是要门徒享受被他洗脚那种的快感，而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然后告诉他们你照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吩咐来的。事实上耶稣的教训不是给我们得个看字，拍下手掌，啊，你好谦卑，得个听字，啊，好伟大。耶稣的教训，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说话，是叫我们做的。圣经不是用来听的，道也不是用来听的，我们行的。我曾经听过，很多时候都有人有类似的讲法，他说你们基督教所讲的东西OK 的，挺好，耶稣教训挺有道理，不过会不会太理想啊？在现实里面不 work 的，是不是呢？耶稣道成肉身，用 100% 人的身份，在人的限制里面，他做得到的事，作为凡人，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耶稣经常叫人哋来跟从我，系咪啊？学我的样式。如果耶稣所做嘅嘢离地，系神先做得到，人做唔到嘅。耶稣嘅说话就落空啊，系多余嘅咁讲，系咪？耶稣嘅教训绝对唔系离地，而系俾我哋行，唔系俾一啲不食人间烟火嘅人去做嘅。如果耶稣嘅教训系完全离地，冇救赎意义，冇生活嘅关系嘅时候，我哋根本就唔使信耶稣。但系咁，点样彼此洗脚法呢？是不是每一次吃饭的时候都倒盆水，大家捽来捽去的脚？这就是想耶稣想他们做的事呢？或者我们再看看一下第四、第五节的时候，耶稣怎么洗脚的？是离开他的位置，站起身做帝的角色，放低脱下他的身份，拿起一条毛巾束腰。其实耶稣一早已经做了这个动作了。首先是他自己离开天上的宝座，脱去他的荣耀、权能、尊贵的身份，走去人类社会的最底层，拿了奴仆的形象，是不是去服侍一些他所创造的微不足道的应该叫他做主的那些人。耶稣的服侍是一个怎样的服侍？或者先看腓立比书，保罗讲得很好，他本来就是，耶稣说我本来就是，他本来就是神，他有神的形象，但他不坚持自己所拥有的权、身份、能力、尊贵，他反而是虚己，拿了奴仆的形象，洗脚是奴仆的形象，而且谦卑顺服。他的服侍，其实他来这个世界，他目的不是要为门徒洗脚，他目的是要成就救恩，而且谦卑到的阶段是用罪犯的身份钉在十字架。其实腓立比书说得很清楚，耶稣的服侍是有救赎目的，是有救赎意义的服侍。今天耶稣叫门徒学他，其实是叫门徒学他放下自己，甘心拿起奴仆的身份彼此服侍，甚至愿意为了人甘心背上十字架，行耶稣行的路。所以十四节尾的时候，你们应当彼此洗脚。其实彼此洗脚是什么意思？彼此这个字是大家同一个平台，大家这么高这么大，你做我的仆人，我做你的仆人，互相服侍叫彼此嘛。但是就算门徒做到彼此服侍，都始终不能够完全做到耶稣的洗脚的意义。你试想想，耶稣本来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他是用主的身份为仆人去洗脚，但是门徒呢，本来就是仆人，他们仆人与仆人之间互相洗脚是平等的服侍来的。作为仆人，就算学主人去谦卑服侍，都没有可能比主更谦卑，是吗？所以下面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仆人带不过主人的，我们超越不到我们的主的，奉差的人不能够带他差去的人。不过话是话，虽然间我们做不到耶稣那种的谦卑，是不是代表我们不用做呢？耶稣叫我们洗脚，其实不只是形式上的洗脚，不过如果能够做到形式上的洗脚，都能够很令人感动。在2016年的时候，教宗方济各在难民营，去到罗马难民营，去为一班 逃离战火的难民去洗脚，有些被他洗脚的难民不知所措，喊了出来。事后访问有些人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是什么道理来的？我是一个什么人？我只不过是逃避战火，被人糟质，没人看得起的人，教宗在我面前为我洗脚，他已经很感动。但再看清楚，我们仆人大不过我们的主人的，耶稣不是用金盆洗脚的。Right? 耶稣都不是浪起晒啲仆人在平台上面，我自己去洗脚，等我不用弯得那么低。耶稣是弯到最低，是用最谦卑的服侍。你想想耶稣那个服侍是多么震撼，比教宗的屈膝是更震撼。在十六节，我们留意两个差字，奉差的人但不大于差他的人。什么奉差的人呢？原文这个字呢是使徒 Apostolos 这个字，使徒是有任务的，是奉命的。差他的人是什么呢？ Pample 这个字就是 send， 即将他差遣出去。这句话是耶稣跟仆人说，是他的门徒说，然后知就是说他们是主要所差遣出去的，他受主的吩咐而命令，是有任务的。我们留意这两个句子很有趣，是一个平衡的句式来的， 是对比的。仆人是对奉差，是吗？主人是对差他的人。其实说明了什么呢？原来仆人就是使徒，使徒的本质上就是仆人。那作为使徒应该做些什么呢？今天天主教会里面使徒很高级的，人可以向使徒祈祷的。Cathedral 那些，哇，十二使徒的像很宏伟， right？ 但是使徒应该做什么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一读过的，不是很久之前的，十二章而已。记不记得希腊人求见耶稣？他们想见谁？耶稣，耶稣是他的目标对象。他透过哪些人？找腓力，然后腓力找安德烈，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什么呢？去成为一个桥梁，是不是？去告诉耶稣，去引导人去认识耶稣。使徒，我们作为一个仆人就是做这个角色的。我们绝对不是人的焦点来的，我们绝对不是人要认识的目标来的，我们是引导人去认识耶稣的路标来的，我们是路牌来的。不要搞错。我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他跟我说他很抗拒参加大型的布道会，他说完之后我很有同感，我都有这个观察。因为他有非常差的印象，可能他参加那个的布道会实在太丰富的节目，大堆节目眼花缭乱之后搞到妥妥令，但他还令他不安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介绍大会筹委的音乐总监是谁？咁于是乎咧，乜乜博士、乜乜牧师、乜乜太平绅士、乜乜议员，逐个上台接受呢一啲嘅纪念品 ，and then 拍晒手，闪光灯猛咁闪，台上嘅人黐出转，跟住仲要大家 gather 埋一齐影大合照，搞个大餐。佢等来等去都等唔到耶稣出场。咁究竟布道会系要介绍边个？到底认识这些牧师、博士、议员、太平绅士对于未信的来宾有什么意义？或者你说没错啊，多谢或者是 honor 一些有贡献于聚会的人，这个很得体的表示谢意的方法来的，有什么不对呢？礼貌来的嘛。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习以为常，但是我们都要小心问一下自己， 点解我哋会咁在意呢啲嘢？服侍神嘅时候，人应该企喺咩位置去服侍上帝？系咪有人知道我系边个系咁紧要？或者你话未必个个大型聚会都系咁嘅，我都相信系。但会唔会都值得谂谂？如果我哋今日教会要出个名单，大家服侍上帝嘅名单、供侍奉人员嘅名单，硬喺后边括住排名不分先后嘅时候，是代表啲咩嘢？当然我哋教会唔系咁。十七节，耶稣话：你哋既然间知道呢件事，如果佢行嘅就有福啦。或者你会问：同人洗脚做阿四有咩福啊？唔系俾人洗嗰啲先有福咩？我系讲俾人洗脚嗰啲嘢先有福。这个福气在哪里见得到呢？或者我们又回顾一下大家读的经文，同样是十二章约翰福音，不理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些人我父必尊重他。我不知道读的时候会不会很震撼，或者已经忘记了读过这段经文，我就很震撼。神不是已经是最高的了吗？他还需要尊重什么人？什么服侍我？耶稣说服侍我，服侍我不是就是说做主仆人的人，是不是？跟从我是什么人？跟从我就是照耶稣吩咐的说法去做人，就是跟从他咯。原来啊，服侍耶稣，照耶稣的吩咐去做的人，是上帝所尊重，难以置信啊。是不是？在一个大型聚会里面，你上台被人介绍，被人用闪光灯不断闪的时候，你觉得被抬举。但是在至高的上帝面前，上帝说尊重你。这是什么福气来的？服侍人反而有福，谦卑的反而被升高，这个是很吊诡的真理来的。但耶稣知道门徒当中不是个个人都有这个福气，有人会拒绝他的。谁啊？第十八十九节所说，我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而但要应验经上的话，吃我饭的人要用脚踢我。这个谁的意思不是单数，是复数。他不是只针对犹大，是说所有门徒都是神所耶稣所拣选。耶稣完全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包括出卖他的犹大，一切都在耶稣的掌握之内，没有东西是偶然，没有东西是意外，包括耶稣被卖，这个都不是意外，都不是耶稣失手，都不是耶稣有眼无珠拣错人。耶稣其实是引用经上的说话，就是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这首诗的背景其实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六到十八章，其实白纸黑字圣经有的，我不啰嗦讲在这里，你可以去看。其实耶稣在引用着阿希多弗背叛大卫的历史，去对比于为了钱去出卖耶稣的犹大。耶稣说事情还未发生，我现在告诉你们，是等你们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好信我就是那一位。哈，这个字很犀利，哪位？ Ego e me。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次的宣称，七次说我是，我是，我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葡萄树，很多很多我是。我是这个字就是神对自己宣称的字来的， Ego e me。 这个不简单，耶稣知道他被卖被捕 一定会带来门徒很大的信心危机。所以他说，事情还没发生，我就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不应该只是理解为耶稣被捕，犹大出卖耶稣，带人去捉耶稣那一幕单一的片段，不是的。如果你就是这样理解的时候，你解不通这一句。耶稣被卖这个片段，门徒是四散惊恐的，不是信耶稣是哪位的，是不是？耶稣所讲的事情，两次讲到事情，是不是？其实讲讲整个救赎这件事情，耶稣被卖只不过是事情的开始序幕，跟着受苦、受死、复活，那个是整个的事情，是耶稣来这个世界要完成的事情。所以到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耶稣的说话，是更加信起耶稣是哪个，就是那位。所以呢，今天我们怎么理解门徒要信耶稣这么重要呢？其实耶稣叫门徒信他，信是很重要。耶稣专门这么讲，跟他打定强心针，告诉他，这件事会发生，是我掌握之内。其实耶稣要门徒信他是很重要的。耶稣为什么要有门徒？是不是真的收敛给自己有些能力和人抗衡？其实耶稣之所以要训练门徒、教训门徒，是要差遣他们传福音，延续耶稣在地的工作，是不是？以至到这个救恩可以能够给全人类的去知道、去接受。你唯有清清楚楚知道差遣他的这一位不是普通的老师，是神，相信他就是经常记载那位门徒，在最水深火热的时候，他才能够仍然有力量挺身而出为耶稣做见证，才够胆拿条命出来去传福音。所以你跟着看下去第二十节，就是讲的差遣，是完全有关系的，同埋带人信耶稣。第十节佢话咩啊？我实实在在嘅话俾你哋听，接纳我所差遣嘅就系接纳我，接纳我嘅就系接纳差遣我嗰位。哇！呢一句好巧咧，话接纳啊、差遣啊，这个好似好混乱。或者我哋首先搞清楚咩叫接纳先。又有人福音，不过远啲，第一章大家仲记唔记得？什么接纳？有人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原来接纳就是说信耶稣。这句说话呢，我们要留意一下第二十节他的关系。我试下做一个的简单的一个的关系给大家看一下，由下面看上去。接纳我所差遣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差遣我的那位。我们会看到那个的关系，那个逻辑关系不要搞错，调回转头是大件事。接纳我所差遣的，就是接纳我门徒，差遣就是门徒，我就是耶稣自己说的，差遣我的那位就是父神。其实这个关系呢，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看到耶稣和父神是一样，三一的神，我与父原为一，所以接纳我就等于接纳差遣我来的那位，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接纳我所差遣的就是接纳我呢？这个是提醒我们，作为门徒的时候，我们一定跟耶稣要有生命上的联系，如果就不会有这个关系。如果我们跟耶稣完全没有关系的时候，接纳你和接纳耶稣是什么？两样东西来的。记不记得约翰福音说过，我是葡萄树，你是什么？枝子。是要跟耶稣的生命相连。所以其实门徒就是跟耶稣生命相连的，是受耶稣差遣的使者， 冇咗同耶稣生命相连嘅，就好似犹大嗰只。如果你真系门徒嘅时候，人哋接纳你所传嘅，就系接纳我。呢个就是第一个嘅重点。第二个重点就系咩咧？要搞清楚，接纳我所差遣的个目的就是要接纳神，而唔系接纳你。OK 嘛？你是第一步嚟嘅啫。所以我哋要时提醒自己，我哋其实今日服侍上帝，扮演紧咩角色？我点解咩嘅位置去服侍？今日我哋可以点样去服侍主？点样带人去到上帝嘅面前？其实就呢段经文话俾我哋听要做嘅嘢。今日我哋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同埋上一次经文嘅时候，我哋睇到耶稣透过同门徒洗脚，展示咗佢放低本身有嘅权柄、身份、地位，用奴仆嘅身份去谦卑服侍，然后叫佢哋学佢嘅脚踪。今日我哋带人认识耶稣，即系话首先要点啊？离席起来，可脱下我哋嘅衣裳。我记得我初初系嚟教会侍奉嘅时候，我每一朝头早都好早翻到办公室。当我自己一个人好静坐喺呢个位，坦白讲，我有一种幸福感。我觉得我今日能够坐喺呢度，用条命。人生余下的日子去服侍上帝，这个是我的 privilege。 但是渐渐在我侍奉的过程里面，我开始觉得有一点不自在，因为直以来在我工作的里面，有些事我是惯了叫人家帮我做，但现在是人家叫我做，我就很不惯。我初初以为自己未适应，但后来我意识到不是，是心态的问题。其实我发现就是在这么细微的事，尽管我是觉得很感激去服侍上帝，尽管如此，但是原来自我这样的东西就在我不经不觉的时候出来作怪。不过我很感恩上帝提醒我看到问题的所在，我就要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骄傲，寻求神的怜悯、饶恕和管教。其实我发觉服侍神、做神工作是要放低以前习惯了那套的玩法。耶稣脱下离开他本来的位份，用人的限制在人的世界里面去服侍我们，然后叫我们去跟着他，言犹在耳。但很多时候在实际的生活上面，我发觉人的我真的很容易再供出来，我们真的要保持清醒。其实想清楚了，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仆人。我记得我在清远服侍一次，整班人一起去扶贫，堂堂一个大老板拿起鲍鱼叉擦厕所，我相信他家不会做这件事，我都欣赏他，但是我发觉是欣赏而已，我不应该觉得他输尊降贵，放下身段觉得很高尚。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尊贵的身份，是不是？我们本来就是仆人来的，是做仆人要做的事。在神的面前，你试试想想我们是什么人。可能我们会被我们的卡片的 title 的名衔催眠了，我们什么什么，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想清楚我们自己本来的身份，其实连仆人都不是，是什么？罪人。是不是？我们能够做仆人，是因为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舍身拯救，我们都享受过耶稣谦卑的服侍。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彼得一样，哎，我不配，我不配。当我们看回自己的丑陋不足和自己的罪的时候，心底里面你不其然，你很自然的就会一种感激，就会一种不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侍奉上帝的动力的来源，就是这个感激，这种的感恩和觉得自己不配，就驱使我们能够放低自己去做主叫我们做的事。就像十七节所说的，被差遣的是有福的。我们不要看我们人，我们看保罗，神造的保罗，翻天覆地一使徒的保罗，他怎样？他看的不是看到我保罗在加玛利的门口有多厉害，他看到今天他的侍奉是什么？主的恩典额外丰盛，而且他看到自己的本相是什么？我是一个罪魁，我今天有机会服侍上帝，能够参与侍奉，这个不是我自己伟大，肯放低身段，肯抽出时间很委屈，不是啊，是蒙了怜悯我才有这个资格。我看看今天自己有点，其实从各方面来看，我是没有资格服侍，更加没有资格站上讲台。今天能够拥有仆人的身份，其实是上帝莫大的恩典。如果作为服侍上帝的人，今天都要跟人斤斤计较玩这个游戏，玩要赢的游戏，玩要叻的游戏，计下我有没有蚀底，计下有没有人识我，有没有人给面子，我在意人家怎么看我，我想想神怎么看我，神的眼中我可能是一个绝对幼稚和可憎的人。如果在侍奉上面我是都要抢镜，有些机会就去打卡，阻止人家望住耶稣的视线。如果我出来讲见证，我是讲到以前自己点叻眉飞色舞，以前几巴闭，人看到的就是看到我巴闭，看不到神的伟大。我相信我会要受神更严厉的审判。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在不同岗位里面侍奉上帝，我觉得如果彼此洗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件事很容易搞，教会整个作足礼，是不是大家坐晒上嚟呢度，一路扫佢，个个都帮你捽脚洗脚，就搞掂。但耶稣唔系叫你做呢样嘅嘢，原来彼此洗嗰种心态嚟嘅。呢种心态系源于一个你自我嘅认识，认识到自己嘅卑微，认识到自己嘅无助，认识到自己嘅污糟邋遢嘅罪人，同埋对神的认识，对上帝的感恩，透过反省自己的软弱，透过思想神的救赎和大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哪个就是叫恩主。不是好像路加福音22章所说的管理地的叫恩主，我们其实是由罪人升格成为仆人的人来的。就好像约瑟，他由仆人升格成管家，他就要老老实实的很忠心的服侍他的主人，他宁愿自己蚀底，他都不肯做得罪上帝得罪他主人不忠于他主人的事。今天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是仆人，我们是不是看到自己已经很委屈，要做阿四，人家叫我做的事我们觉得猪头骨来的，我不顺气，我们斤斤计较，还是 我们仰望回我们的神，他的声音仍然在我们耳边说，来跟从我，我所做的你照着去做，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一个安静，好吗？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本相，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我们那种的流离浪荡是神收留我们在祂爱的家里面，给我们仆人的位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今天我们的服侍是什么服侍？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一个的祷告。七天父，多谢你，耶稣在世日子他道成肉身，成为百分之百的人，他走过的路他叫我们照他来走。求上帝赐我们力量，让我们看清楚，在我们走这条路之前，我们要看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位分，其实我们是不配搭上这条路。七天父，我多谢你，你用我们，你不介意，你不嫌弃我们，你给我们仆人的身份，你叫我们去服侍，而这条路你之前已经走过，我多谢你，因为你抬举了我们，这个是你的恩典。求天父上帝加我们力量，在我们骄傲的时候你责打我们，在我们觉得不过一世的时候，觉得侍奉有成就的时候，求上帝提醒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